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月16号，公元2004年3月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主持传法会，达仁萨拉僧俗群众举行祈愿会纪念八九拉萨戒严令。中共计划在怒江上游兴建大型水坝，严重影响下游的生态环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主持传法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昨天开始在西藏女王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城庆院举行了为期两周的春季将近大法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昨天传法前表示，
他继续学校的啊按照如今今年要春天前开学给古桑那边学梦去去东南这里的圣言雄，但是能力也不是过了好多张文具里面去进这个方案都如今给古桑那边学梦去东南斯解散了，你这个人谢谢。
由于西藏安多果洛等地的行土，期望在这次春季将近大发会上能够开始佛教尼玛派一代大师巴初仁波切所著的普贤上师演讲。另外噶举派指开山师祖弥拉日巴所著的正道格集，以及隆钦巴直密我塞所著的尼玛派指重要经论心心修习三法本，这三法本是西藏人耳熟能详只为重要的修行论点。达赖喇嘛开始信中要激烈善业修行菩提心，不要认为自己没有能耐而失去信心，修行者更进一步增加信心，以大慈悲为奢侈，令众生的痛苦完全去除，并把所有众生利苦得乐的责任完全承担起来。达赖喇嘛还开始如何才能完全的利他呢，就是必须把自己相续的障碍如烦恼障所知障完全的清除，以获得一种无上最高的智慧，如此才能全力去从事利他的工作。西藏噶举派教主第十七世噶玛巴我京城的多吉仁波切、达赖喇嘛驻米特使雅日罗珠建曾也参加了达赖喇嘛的将近法会。另外来自台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1600多名信徒和西藏三大寺的3000多名僧人，从西藏近期抵达印度的300多名流亡藏人，以及达仁萨拉附近地区的僧俗群众等共计10000多名信徒参加从昨天开始举行的传法会，并且用中文、法文、英文等语言做现场翻译。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22号结束传法会后，应哲蚌寺罗斯林学院的仁波切协会执勤发下，接着于本月26号到4月4号将传授无上密续胜乐金刚观顶，接受此观顶的弟子必须承诺每日修行神灵金刚本尊之修行仪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今天是1989年西藏首都拉萨实施戒严令14周年纪念日，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民众在大城经院特别举行祈祷法会进行纪念。早上9点半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的组织下，南杰斯查多仁波切和登罗马卓仁波切、强子缺吉仁波切为首的全体僧俗群众参加了祈愿法会。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噶伦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西藏流亡政府官职人员出席了今天的祈愿法会。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发布的声明中说， 三月八号是中共在西藏首都拉萨实施戒严令，无数的西藏爱国人士为了争取西藏的自由，惨遭屠杀和囚禁。为了深切怀念和纪念，为西藏的政教事业献出生命和正在遭受苦难的藏人，以及失去自由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重获自由，和被判死缓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能够重新获得公正的审判，今天特别在达仁萨拉举行祈愿法会。1987年9月27号，拉萨哲蚌寺的20余名僧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中共的西藏政策。其后1989年3月5号开始，连续三天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了抗暴起义大游行。当示威者高举西藏国旗，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时，中共军警进行了武装镇压，开枪射击藏人的住宅。当时在镇压事件中，上百人被枪杀，3000多人被监禁。1989年3月7号凌晨，中共国务院发布了戒严令，西藏首都拉萨于八号正式实施了史无前例的戒严令。戒严令由中国国务院李鹏制定，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朵吉采让发布的。戒严令包括戒严期间禁止游行集会、罢工罢课、请愿和其他聚集的活动，出入拉萨城市的车辆必须办理有关手续，任何人必须接受治安检查，对抗拒和煽动他人抗议执行戒严措施者将依法从严制裁。戒严令颁布实施后，整个拉萨笼罩在恐怖的阴影当中，拉萨的各大街小巷和寺院布满了军警。1990年5月1号戒严令才被正式解除。虽然戒严令被解除，但是至今中共当局还在加强镇压西藏人民的任何和平反抗运动，残酷地对西藏政治犯使用酷刑和虐待。中国政府的西藏高压政策一直受到国际各界的严厉抨击和谴责。每年的这一天，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藏人都要举行各种活动来纪念。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组织民众举行祈愿法会的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还特别为僧尼发放了供养金。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正在计划怒江上游兴建13座大型水坝，试图普通电力。源头位于西藏的这些江河是流经泰国和缅甸、越南等下游国家，最后流入印度洋的。由于中共不断地兴建大型水坝，对河岸居民受到严重影响，也对河川的生态环境受到的影响越来越严重，从而遭到联合国和毗邻国家的关注与谴责。根据曼谷世报消息，环保组织东南亚河流国际网表示，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上游不断兴建水坝，已经造成下游水位的异常。报道称，在本月举行的人大会议上，加强落实了西部四大工程，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送和南水北调，将西部视为中国发展的候补地。可是这些工程是否为西部人民带来丰衣足食，看来还是一个大疑问。最近云南省与广东省和福建省政府签订了意向书，但未来在澜沧江的8个水电站落成，便会为这些省份提供电力。事实上，这8个水电站包括已经落成的曼湾电站、兴建中的大曹山电站、即将兴建的小湾电站、规划中的景洪和扎都电站及构思中的宋橄榄坝和贡郭桥电站，为下游带来多大的冲击还是没有判断。可是在没有资讯湄公河各国的情况下，云南省便自行兴建大坝，下游的居民已经担心不已。除了河流生态及水流的密转可能影响渔获外，这些大坝会否为洪水未患的下游地带来新的负面因素，这一切问题都尚未解决。报道说，不单指下游国家，上游云南省境内水坝的种种隐患，包括移民安置、河水污染、文物保护、滑坡、 泥沙淤积和干部的贪污风气，使人怀疑这些水坝会为人民带来的是机遇还是灾难，这都是必须了解和正视的。另外，总部设立在泰国清迈的东南亚河流国际网负责人蔡纳隆也表示，中国兴建水电站后，下游的泰国、缅甸、柬埔寨和越南的河岸居民将受到严重影响，河川生态所受到的影响也将越来越严重。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友果奔家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
重佛产量也同样大幅度的下降。20世纪80年代，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可采2到3斤重佛，现在则采不到半斤。类似的情况还有其他天然野生药材。藏区的藏药企业3年时间增加了2倍。1999年藏药企业家有34个，到2002年已经达到近100家。掠夺性的收购和开采已经造成大量高原药材品种濒临绝种，资源的日趋匮乏导致越挖越少，越少越贵，越贵越挖的恶性循环。比起其他地方，西藏的生态平衡要脆弱得多。我们知道生物多样化是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严酷的自然条件是能在藏区生存的物种相对较少，生物多样化程度远不如低地。高原的生物链有点像那一种一环套一环的单链套，断掉横首环节就可打破整个生态平衡，不像热带雨林那种每环同时对接多环的复杂网链，断掉几环只相当往上破个洞，不会破坏整个网的平衡。唯一中国头顶的青藏高原是中国几大江河发源地，那里的生态失衡会在向下传递的过程中成倍放大，因此藏区生态破坏不仅是藏区自身的灾难，也一定会波及到中国的汉地。应该说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长江大水后，专家们多年谈论了江河上游生态与下游关系的意见终于被政府采纳，下令禁止江河上游几乎都集中在藏区砍伐森林，并建立了一系列自然保护区。然而生态并不是靠明令就得到保护的。一方面，在藏区那种天高地远之处，警察连罪犯都难以抓捕，怎有奈何得了违反生态保护命令者。从另一方面说，青藏高原的生物链脆弱，个别环境遭破坏就可能导致系统失衡。那么政府能否对生物链的所有环节都发布命令，并且派人彻夜看管呢？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能比宗教走得更好。宗教的意义与价值不仅能够调节人类内心世界的和平，还能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这是宗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功能。在这个地区产生和普及的宗教往往可以对当地人与其生活环境之间起到最佳调节功能，形成生态、人类和信仰之间的最佳关系。虽然宗教徒不会这样看待宗教，但是从社会学和功能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这样认为，正是人类与环境取得最佳关系的需要，构成了特定宗教在特定地区产生普及的条件之一。反过来，有服务于哪个地区的人和生态，保护青藏高原生态脆弱，藏传佛教那种对自然的坚壁和对所有生命的慈悲为怀，显然十分有理。在藏传佛教的观念中，万物众生平等。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ai Shri Le。